Welcome to 百灵果读书会. It's been how many weeks?
Just,
2 weeks.
We just skip 1 week, right?
No, we skip 2 weeks.
Damn, 为什么？
因为选举那次，然后我们跳掉，所以跟、
哦、
我们跟范姐录。
我们好糟糕，而且我还不记得。
对，因为你去滑雪了。
对，所以大家这个礼拜天就是可以听一下我滑雪的一些奇妙的经历，真的是蛮奇妙的。好，
奇妙旅程。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因为我们很想要把这本书赶快读完，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很久了，我们读多久了？读两个月、三个月了，
应该有三个月。而且重点是，还有听众说：“哎，你们最近都不做读书会，你们该不会想要虎头蛇尾吧？”
对
，How do you know？
我们真的很想要赶快 KO 掉这本，因为这本书后面很苦。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了哈，
后面很苦，前面其实很精彩，后面就是看一遍就差不多了，不然负能量会过多。
然后我们自己又要读两三遍，因为要找资料、整理大纲什么的，
这样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很苦，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尽量缩短，
我们就加快哈。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喽。好，今天是我们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集。好，我们会把这个
下礼拜
文化大革命就讲完，就不要再这么苦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讲到作者他就开始出国了嘛，就人生有些转机啦。好，所以这是我们倒数第二集。所以这一本结束之后，我们要干嘛？
你不是说要做什么夏里特的医院什么的？
什么战后的夏里特？所以真的确定要做那个了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
赶快去看那个，做五集左右。
没有，因为最近哇，这礼拜日我们会讲，就是我想要看希拉蕊的那个
纪录片。Documentary， 那一集而已吗？
四集。
Damn， 那很多哎、欸。
对，因为他就是把他从一开始，他 就是把他人生在整理了一次啦。希拉蕊之前就 有出一本书嘛，那本书我也听了一下，我就觉得哇。
对，所以我在想，
希拉蕊真
的
是
他的纪录片，你会不会看不完啊？
我跟你讲，大家一直觉得蔡英文不讨喜，他妈的你，因为你没有去读希拉蕊的书。我跟你讲，希拉蕊真的
是世纪无聊哎、欸。
不是，他真的是完全不讨喜，可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可是他真的就是不讨喜，所以他没有选上，真的是我现在是可以理解，因为他真的就是不讨喜，
就是
因为他
在那个世代啦，
什么那个世代，他就是你现在看到他，他也是你的世代，好不好？他就是不讨喜的人，因为他个性不能讲，
不是，我觉得
他
的这个背景让他必须要有一个很重的包袱，必须要符合所有的框架去做他认为。
尤其是他最近就，你把那个绕一下好了。刚刚你跟那个阿宝，
你就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我其实有点难受。
哦，对，刚刚我们跟阿宝录完音，超棒。我跟你说，就是具有深度，然后又有音乐的素养，又好笑，又轻松，
又可以学到很多原住民文化。
对，而且是用很刻板印象的方式去学。
哎，
所以我觉得那集很棒。我们下礼拜二，我们又把我们以前录的存档往后推了。所以我们下礼拜二就会播出，希望大家敬请期待。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这次呢，我们会做 chapter 22, 23 and 24。好，一次做三个 chapter， 大家跟我们一起开始吧。Chapter 22。Thought reform through labor to the edge of the Himalayas, January to June 1969.
劳动改造到喜马拉雅山边去，1969年1月到6月。那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已经忘记的话，就是他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然后大学生都分发下乡去工作，然后大学生去了以后，那中学生想说啊，应该快换我们了，所以其实中学生也去了，也就是作者那个时候的年纪嘛，十几岁的这个年纪，
好惨 哦，连中学生都要去做劳动改造，
因为大家都不用念书了耶。原本其实大家应该是会期待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去玩？是不是有很漂亮的
风景之类的，
风景，尤其是你知道我们作者就是他非常有小资风情，他其实很喜欢看这些花朵啊，然后
去旅行
青青草原，因为他有说到其实城市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了，他讲到说
当初那时候的城市，
对，那个时候的城市，
因为在里面都是，其实我们有讲到嘛，
大家都在搞乱嘛，
对，然后
就很多地方都被破坏，
而且两派还在打仗嘛，
对，就打来打去，路上
跟造反派就是一直打，死很多人，尤其成都那边。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城市其实很没有生气的，然后要么就你看大家都下乡了，然后 店家都没有人，然后再来是有很多的那个，那叫广播吗？就是以前他们很多的广播系统，反正他就是会从早到晚一直播放一些 propaganda 的东西，毛主席多棒多棒，大家现在
干嘛干嘛干嘛，就里长报告的概念。
对，但是就是一直播，从早到晚都一直在播，然后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到处都是大字报，而且一定是那种很没有美学的，或者那种共产美学的那种大字报、就是所以他是觉得整个
城市是很不舒服。其
实到现在还有
你有去中国的时候看到那些大字报过
吗？ Especially 北京啊，
超多，对不对？
我都一直在拍
照。其实乡下也很多，我看到那个我也会拍，
对，大家都在拍照。
哎，哇，这个好扯哦，怎么会这样讲拍？
对，我们也是超爱拍。我这几年已经就没有去了啦，
我也很久没去，
但是我的朋友都还是会拍给我、就是一些很俗够有力的标语、然后讲一些就是你很生活的细节该怎么做，对、还蛮有趣的、
okay.
好，反正这时候他们一家人反正就是被分配到四川的乡下啦、但他也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时候的共产党的一个状况是，早期的那些中央局的人都被革命委员会代替了。
哦，
对，所以他说以前很多当官早期那种什么高干、
都被抓起来了，
都被下放了啦、大家都去做劳动劳力体力劳动，然后大家发现哎，这样其实蛮方便的，你就只要说哎，你去劳改，大家是去跟农民学习啦，好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把所有政敌都赶走，
所以整个权力结构都改变了，
对，都变成搞革命搞文革的那一派全部都当权了这样、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有讲到这个，其实因为革命委员会他就这么大，好，你所以很多人除了走资派跟阶级敌人他们会被下放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实早期造反派你记得吗？造反派其实他们是当权的、但因为没有办法全部都留在中央，所以很多也都被下放，然后那个城市的应该说真正的农地、都已经塞满了人，所以就只好越发越边疆，然后到一些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的挖矿也有、然后也有一些根本就是一些很贫瘠的土壤、然后就一堆人挤在那边，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这整个流动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一个那时候中国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这些天哪、这
好扯哦，
对，到底在干嘛。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什么作家学者科学家就是医生老师啊、全部都被下放，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嘛，
所以他们这种东西不叫做，他们叫做干校，对不对？干部学校。
对，到底为什么叫干校啊？
就是他们并不是指着说叫做某个学校，其实这就是一个把知识分子或高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机构啦。
那不就是劳改营、集中营吗？
对对对，他其实说，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劳动改造，其实就是毛泽东最爱做的事情。
好的，所以这些在干校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很荒凉的地方啦，所以这些干校的学员们他们就要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他的爸爸其实也是被下放到干
校、
那你记得那个作者母亲其实这时候还是被
关
起 来，
对，
还是被关着、那他被关着的时候，那他的家人还有父亲要离开前其实都很希望可以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大家就会到大街上去等，就每天等、
可是他被关起来，
因为他们要出来吃饭、
所以他们其实虽然被关在因为他们被关的地方不是监狱嘛，他们说关的地方是一个被废弃的电影院，
是，
所以他们出来吃饭的，他们吃饭的时候其实是
有时候要去别的地方吃，
过马路，他们要过马路到可能他们的食堂去吃饭，
对，
那在过马路的时候是唯一他们可以远远的看着他妈妈的时候，
对，然后而且重点是他父亲就一直站在那里想要等到他妈妈，因为不是每天都会出来，有时候电影院里面还是可以吃饭，然后重点是他妈妈看到他的时候，他们其实心情是很激动，但是旁边的人就说啊，就是要低
头，
头
低低的，不要抬起来乱看。
我这时候就觉得好心酸哦，就是到底在干嘛？
就是没有人性啦，这整个国家那时候就没人性了。你能想象， yeah. 其实这些东西都超适合拿来拍成电影，
没有吗？
文革电影吗？你有看过文革电影吗？我到现在没听说过文革电影是在中国拍的。对对。他们怎么可能承认之前有做过这么？
所以台湾应该要拍一下。
台湾可以拍啊，所以台湾愿意拍吗？
为什么不愿意？
拍出来谁会看？
因为
不能
进中国。对啊，因为台湾人也不看。
对，台湾人不看啊。
所以不行，台湾人要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
要支持国片吗？
对，支持国片啊、哦，拍一些中国不能拍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反正我觉得大家一直下放到农村有个很大的核心思想，毛泽东核心思想就是要向农民学习。嗯，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改造的更像农民。然后他就讲，我刚刚有讲到他是那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就是因为1500万青少年被送到农村。
天哪，
1500万，台湾现在多少？
2200、2300、2100，我记得好像变很少。
真的吗？嗯，可是还有大家都不生，但是也大家也都活得很长久啊。对啊，很多新移民啊，
不是大家都有钱啊。
嗯，不是。
对啊，
好，所以大家都下放去了。那其实在这个下放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印象蛮深的，就是作者他来到一个叫做石棉县的地方，然后这里都是产石棉。
我觉得这边很扯。
你记得吗？因为他说他那时候看到就是有一群当初所谓的阶级敌人，然后被放到这里是去做一些有毒的工作。嗯，对对，不是一般的劳改，劳改其实就来这里做劳动是很不开心，但是至少你应该是不会死啦。好，照理说是，可是他在这个路上看到的是这个石棉县，他看到这里的这些工人，他说他们人就是像死人一样灰白，然后都很呆滞。他就觉得天啊，这些人怎么样？就这些他们所谓的主管就跟他说啊，这些人是犯人，然后来这里挖石棉，因为石棉矿是有剧毒的。然后其实我其实不知道，之前我对石棉就是好像是以前的常用的建材，
就不能再用，因为它就是对人体不好。
然后可是以前就是很多建材都用，因为很便宜，然后又很耐用。
对 对。
然后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旁边正好反正就是我朋友嘛，然后他们家以前是做
建材相关。他之前上过节目啊，你可以讲啊，没关系。
哎，对啊，就是少庸啊，我们健身教练。
你还在讲我朋友？
我想说，哎，这可以讲吗？他就说他小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忙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这种石棉废弃物。他说那超级无敌爆麻烦，因为没有人愿意收，然后你要找人收你要花非常多的钱，然后再来是他小时候有接触过那个，他说那个粉细到你洗澡都洗不掉，因为那个粉细到它会渗入到你的毛孔里面。
好恐怖哦。
对，所以他觉得看这什么东西，当然也是后来你才知道说
会痛吗？
他说不会痛，但是就很不舒服，痒痒的这样。哦，那最危险的地方好像是如果
会
吸到肺里
嘛，对，没错，
然后完全无法代谢。好，所以这是那时候作者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国犯人下劳改营所遭遇到的一个状况。
哦，
这样。
天啊，这样对自己的人真的是
那我觉得这不是最惨的啦，因为其实 这些对共产党来说是犯人，但我觉得最惨的是早期跟你一起打江山的这些人
都变成犯人了。
对，比如说刘少奇嘛，刘少奇，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作者有讲到叫做贺龙
啊，贺龙，
对，贺龙他也是早期共产党军队的奠基人之一，可是贺龙也死得非常的惨。
贺龙死得很惨，
对，
好，
这不是那个贺龙，是这个
共产党的贺龙，
共产党的贺龙，
是可以去中国的贺龙，
他也死在中国，
哦，死在中国的贺龙，
对，
好，这边我剪出来 take 他好了，
他会以为我在说他。别这样，他现在夜秀结束他可能要失业了，
他可能要去中国
吗？对，
他应该去不了中国了，没关系。
好，所以因为我就看到这个九大，就这时候是九大的时候，作者讲到啊，九大新的人出来了，发现天哪，都是革命派。好，那革命派当权，然后就发现说当初八大的这些主要的人物，好，就算有到九大，但是都只是一些傀儡。他讲到说像刘少奇那时候大家就说啊，一定要让他九大以后才让他死，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都生病，而且都有糖尿病。我就想这些人为什么都有糖尿病，贺龙也是有糖尿病，刘少奇也有糖尿病，对，然后
就大家在大饥荒，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吃太多东西吧，
就 I don't know， 然后又有什么肺炎啊什么，因为可能就会虐待他们嘛，先把他们监禁，然后很冷就让他们不开暖气，然后很热的时候不给他水喝，然后他的糖尿病也不治疗，就让他一直恶化，一直恶化，一直恶化，一直恶化。像那个贺龙是在九大之后，反正他就有一天。
九大其实九大是第九次人民大会的意思。
对对对，现在已经第
55了
啊？真的吗？嗯，是吗？是吗？
对，我记得没错，没关系，你继续讲，我来查。
所以，其实在九大之后呢，啊，当就是当局就说啊，就是可以让他死了，而且死法是。贺龙是一夜之间给他输2000多毫升的葡萄糖，然后几个小时后就死了。我想说，
好扯哦。
对啊，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这些人是早期跟你一起
打江山的人、
啊。对啊，为什么就不？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怕他威胁到你的权当权地位，你就把他关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让他们这样惨死？
等一下，你确定九这个大是人民大会吗？
我一直以为是。
好像不是
八大九大。
所以我们刚查了一下哈，其实八大跟九大是全国代表大会，不是人民代表大会。
好。好，所以在这个作者他一样是下乡的过程当中，有经过大理石材市场，然后他其实在下乡过程，他有讲到这个金明他的弟弟啊，也陪着他一起啊，抱歉，他为了把户籍迁回城市，好，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经过了大理石材市场，然后金明也陪着他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金明是那个想要当科学家的那个，对不对？印象中。对，然后他其实就是也会去黑市买禁书的那一个，
对对对，然后做那些 radio 那些东西，
对对对，就是很酷的弟弟。那其实那弟弟既然是科学家，我想他应该是比较早就开始有一些逻辑思考能力，
就党外思想嘛。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是不崇尚逻辑思考能力的，因为如果你有逻辑的话，你就会发现共产党讲的话狗屁不通。
你有逻辑在中国也活不久啊，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没错。所以他们经过什么大理石采石场啊，大家就会说什么，这些这里的采石工人他们都不用机器，都用一双手，好，所以就会对毛主席的忠心就表露无遗，然后他们的胸膛上就会直接赤裸裸就别着毛泽东的徽章，类似这样。然后金明就在旁边一直在那边说酸话，就说对这个徽章是用粘的啦，这个他们说什么赤手空拳才是，因为他们就没机器啊什么的。然后这种话听起来还好，但在那个年代应该
是杀头罪吧？
对啊，非常危险的。然后就讲到说，这个其实幽默是要帮助大家在过苦日子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幽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言论自由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所以幽默，如果我就看到这，我就想说，所以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到底要怎么幽默？
就是讲安全的东西啊。
Like，
就小情小爱啊。
对，但小情小爱在这个时候也是小资风情哦，知道吗？是不能每天都想着在那边想谈恋爱，这是不 OK 的，因为不你就有违革命大业。
那时候。
你说连说书人啊，你就可能只能讲毛泽东多好吧，所以你的幽默感要来自于你对毛泽东的崇敬。
没有，你那时候就嘲笑国民党就可以了。
Yeah, you're right。
对对，一定可以的啊。
说的
有什么难的，国民党这么好笑啊。
Yeah.
那时候的
对，不是现在，现在也蛮好笑。
这不是我讲，你干嘛小声啊，奇怪耶。
大家一定听得到，我们收音这么好。然后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他的这个故事，他下乡，然后又想办法因为
去迁户籍嘛，
然后又想办法迁户籍，想要回到城市。
而这边他姥姥是不是
对，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姥姥去世了，而且就是在他忙着要想办法把户籍迁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原本户籍没有那么难迁，不过就突然有一个新法令嘛。
没有，其实原本户籍就很难迁，他其实做了很多手脚啊，然后找了他很多应该是很喜欢他的男生，对，就喜欢他的男生们，
他都一直搞这招。你看
那是 他妈妈，
他们家都一直搞这招。就是玩弄男人的心。
因为
我看到这边就不爽。
我知道你一定不爽，但
因为我一定是开车那个人。
对，就是开车带他们下乡啊，因为那时候根本也没有所谓的大众运输工具嘛，你就要找司机，找那种开大车的司机，然后又找什么他的喜欢他的那些男生还帮他磕肥皂盖假观音。
对啊，
这在那时候是
杀头吧，
非常危险的罪。
是啊，
然后就到处
就二话不说就帮他磕。
对啊，就帮他磕。我觉得是傻了。
没有，就是他们那家人就是有这个魔力。
而且你知道吗，他最后真的麻烦了超多人，真的真的让他可以回到城市了。好，当然也他在乡下就是适应不良，那再加上他也想要照顾姥姥嘛。就后来回去以后，因为姥姥死了，但姥姥死了之后，他就非常非常非常难过。他觉得姥姥对他们超好，姥姥死最让我难过，他爸死了我都没有很 care， 姥姥死了就让我很难过，因为姥姥真的。
是因为姥姥故事写很多吧？姥姥至少从 Chapter One 到现在
。对，你就觉得姥姥一生她都在好担忧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就
她早期又当 姨太太，她明明就是个很有想法的新女性，她去当姨太太，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真爱，
当没有当了姨太太，又在担忧，因为很怕被那个薛什么
薛之
薛之恒，
yeah.
对，薛之恒，恒
，OK， 好。
又怕被他的那个下人弄死嘛，对不对？
对，每天都在担心。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嫁给他喜欢的，
可是他又龙
下一
他又龙抬头，
我就
不能
知道你要讲
了。这不是哦，
不是，
这不是可怜的地方啊，
是因为他因为他们的爱，所以
好久没有讲到夏医生，一定要讲一下。
因又要又是他们的婚姻，
在大家族
对，害他们家庭
分裂家庭破裂，对，然后害他又要白手起家二度。三度白手起家，
没错。后来
你看，然后他们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又不行，对不对？
对，又要把珠宝都捐出去，
对。
然后对自己小孩
这么好，又把所有的钱换成国民党的那个那时候印的那个钞票，后来又一夜蒸发，对不对？
对。
然后女儿又跟他唱反调，去加入共产党。What？
对，然后共产党搞一堆有的没的，他一定超级不耻的、
啊。对啊，
然后自己的女儿被最后自己的共产党搞成这样，
不，然后女儿又嫁一个她讨厌的人，
对对
对，她很答应啊 ，I told you not to marry him， gosh，
然后她又担心这些小朋友们，因为小朋友全部都下乡了嘛，她、啊、想这些小朋友以后要干嘛？他们都没有念书哎、欸，
而且曼，你还记得老张那时候还要千辛万苦跑过来吗？那个就是女儿怀孕，她又从东北这样一个人裹小脚过来，那路上又差点被人家射死，
对。
哎、欸，这很扯呢、欸。
对，
所以姥姥一生是
这苦命啊，
很辛苦的、欸。
你又要说很有传统女性美德，
没有，这就很辛苦而已，
真的很辛苦。然后后来，他其实作者他就一直觉得说，天哪，都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在跟男生们谈小暧昧啦，根本也没怎样，嗯，或是没有血这样，嗯，没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血，哪一个血？
就是。没有写进去
哦，我以为你在说流血的血，
不是啦，
哦，
他就是跟那些，
我好糟糕哦，
对，你好糟糕，
人家中学生欸，
对啊，他就想说跟这些男生，那些男生对他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很混乱的年代是一个小小的小确幸，嗯，他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对姥姥不够好，没有好好照顾姥姥，反正他就是，我觉得拜托他们应该那时候一定真的很孝顺了啦，但是就他就很后悔，
well,
然后就决定。
There's like not much you can do at that time period, though.
对啊，是啊，
就
是
啊。因为你们全家都被打成走资派，然后就是不 OK 的那一群人了嘛，
对啊、
就造反了嘛。
你能怎么样？
你真的去看医生，他们
对、欸、对，医生是不治的，
医生就不太理你啊。
没有啊，再加上其实医生自己根本就也被打成走资派，
对，也没有什么好
医
生。
因为医生他那时候有讲到，他就说其实他们送病人去医院的时候，医院真的很惨，然后大家都看起来非常累，然后医院里面还贴满那种你这些医生就是反革命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我们是要处罚他们，送来医院你还治他，医生又不会问你是什么派，如果真的很严重，基本上他们都还是会给予一定程度的治疗。
我觉得这真的好蠢哦。
Yeah.
那你就逼大家不当医生，那大家都死光光了。
对
，What the hell？
对，没错。没关系啊，反正那些有钱的，他们可以去美国，就出国看病就好了。很多
那时候共产党可以出国，
如果你是当权派的话，为什么不
行？苏联是。
对啊，嗯，就不能去苏联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那你是可以拿到一些国外的药物的啦。嗯。所以就讲到这些医生也非常的扯啊，非常的辛苦啦。嗯、好的，其实姥姥死了以后，哎、欸，他有讲到一个、欸，就是。他作者也很后悔，是因为他其实作者回宜宾的时候有去拜那个夏瑞堂的墓，
嗯嗯嗯，
然后发现那里的墓地全部都被破坏殆尽，然后连这个墓碑啊什么都被砸烂，嗯、因为童卫兵说土葬是封建的旧俗，然后他就不小心跟姥姥讲到，然后姥姥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很后悔，说他早知道我就骗他，就是你知道你亲人突然去世，你就会陷入这种各种的矛盾当中。那当初帮他迁回城市，让他可以照顾家人、照顾姥姥的这些被他玩弄的男士们，他完全不鸟，他就觉得都是因为我谈恋爱什么之类的，反正就陷入一个
对、
就是、
都是他
的错，就中学生的，
我不管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姥姥，我对作者到目前都还好。
真的吗？
嗯，
好吧 ，OK。
目前吗？目前
作者母亲呢？
你自己说你自己目前对作者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他写的这本书，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对，可是目前我说目前呢，这故事上到他这个 他这个角色到目前都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质啊。
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生错年代的人。
Or at the right time, because
yeah,
she wrote this book.
我觉得他就是个文青啊，他其实就是个文青。
对
对，
所以没有，我就说这本书到现在，因为他还是中学生嘛，他的那个人格特质还没有展现出来嘛。
Yeah.
所以我开始喜欢他，其实是在比较后面。
哦，很会转诶。诶，他有讲到他当初这个利用的其中一个好朋友男生们，他说有一个就后来就到这个，他们就跨过边界去辽国诶。对，老廖嘛，应该就是他们的辽国。对，他就讲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等于你看你就是满腔的热血，然后你就追从毛泽东，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好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对，红卫兵好像没有这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些人就会跑去辽国啊，因为那时候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就是在跟美国人打仗，所以其实很多高干子弟就会偷偷越界跑到什么越南啊辽国去打仗，这样，因为他们就是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的那种存在的目的，对，然后就觉得，然后就被炸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训练，就什么，
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啊，
对对
，Gosh, they're so dumb，
对，没错。好，然后接下来有讲到说这个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他们后来反正又要到去到农村，然后每个人民公社都
有配给粮食。这是 Chapter 23吗？
这是 Chapter 23，哎，还没念吗？
还没念。
好 ，Chapter 23。第23章啊，书读的越多越蠢，我当农民也当赤脚医生，1969年6月到1971年。
The more books you read, the more stupid you become. I work as a peasant and a barefoot doctor. 好
OK， 这就是要叫大家去下乡跟农民学习。然后作者讲啊，他就说这个他去了农村以后发现有很多问题，然后首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谎言，他这时候已经开始发现，他之前你发现其实他有怀疑，然后不开心，觉得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对的道路，他有怀疑，可是你要他一个很清楚的论述说对，毛泽东就是错的，然后他就是骗人，好像还没有看到，直到这些所谓的读书人高干子弟年轻人都跑到乡下去了，他就发现哎，好像跟现实不一样，比如说农民说大饥荒的那几年都大丰收呢，可是原本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是什么什么天灾 啊,
啊, 啊，
所以大家才没饭吃，他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那时候死很多人这样，
对，那时候死了很多人，然后他发现这些农民都没有生气，他们都会说没有，其实那个大地主这个你知道这个谁谁谁的错，因为他都叫我们什么，他们都谎报什么粮食生产 啊，所以他都把我们的粮食抢走了，所以都是那个人的错，不是毛泽东的错。然后再来他就想要说啊，毛泽东一直要大家跟农民学习，可是你越到乡下就越觉得这些人
没什么好学的他们就是农民啊，I mean, 就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农民他们真的就是农民，可是你要跟他学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说要跟农民学习农民精神，可是
对
What exactly are you really learning？ 那你在学那些未受教育的农民的愚忠吗？
一方面是愚忠，再来他讲到农村其实非常的迷信，他原本想说共产党精神不就是要打倒迷信吗？
对啊，
可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精神是没有在农民农村里面体现的。好，还有讲到说比如说啊、大家煮面，好，然后用作者的脸盆，然后就煮失败了，然后大家就说你一定是月经来的时候用脸盆不知道干嘛还是什么的，然后导致就大家很衰，然后然后作者整个就会觉得他非常讨厌这些农民，但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这时候就开始有点喜欢作者了。好，就是因为他发现他在整个村，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生产队里面他最喜欢的最合得来其实是地主，然后他一开始接触到地主的时候，因为都没
有
人
读书啊，
都没有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地主是不是以前教导那样什么很坏啊，会打女人啊，然后他的老婆就是要很妖娇，都是小三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就其实不是，而且地主有很多的书，然后他就在那里每天每天看书，
那地主人那么好让他读书，
对啊，地主其实就是也没人理他，看起来就一副苦丧的脸啊。然后他就发现地主儿子也很努力的工作啊，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好的配给，因为他们就是地主，他们就是再努力工作也只能拿到最烂的配给，
好惨哦。
对，然后他就讲到说，作者就讲到他说，哎，我发现就是你不要跟这些农民相处，你跟他们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你就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农民也管不了他，因为其实作者，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有讲过说，你就不懂为什么下乡之后，作者还可以到处就是又去干校看爸爸，去干校看妈妈，然后一离开就好几个月。
对啊，
对，到底凭什么？作者有讲到，他就说，因为他就每天都在看书啊，他一有时间就想办法去看书，然后大家都讨厌他，大家觉得他自命清高，他也讨厌那些农民。可是就是因为你们彼此讨厌，所以他们管不了你，他们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压力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是因为那些农民不暴力吧？
因为大家就是每天都在做劳动啊。
我的意思是，如果那些农民就像城市里面的那些其他人整天来批斗你，那你可能也会。
所以我想农民其实还是相对的
辛苦啊，
但也很单纯
啊。
对,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还没、因为没有学到那一套嘛。
是啊是啊，
他们没有学，像他们那时候去北京取经啊，去拜神啊，学了从清华大学学的那些东西回来
对
搞自己人。
然后再来是还有讲到后来，因为他常常一离开就好几个月，然后但还是用他们这个生产队的配给，所以大家都是被送他，然后又一直生病，什么脚痒啦，然后拉肚子啊。
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到后面才喜欢他，
挑个粪就甩，挑个粪就扭到腰，这样很废，
这很废耶。
对，然后这个后来他就去当医生了。
可是他有学习过怎么当医生吗？
没有啊，他就说他就读了一本什么赤脚医生什么相关的手册，上面就告诉你，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病理医学原理，就是说什么症状给什么药。所以他那时候他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一些论证思考的能力，因为他也看很多书，他就说我就想说这些农民哈，他们来看医生，然后看到我这样一脸什么搞都搞不清楚，你讲你的症头我在那边翻书，然后我再从书里面抄这个处方给你的这个状况，你还信不信我，即使我是毛主席所说的赤脚医生。
嗯，
然后他就发现没有，大家都只想去后面那个看起来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但即使是经验很丰富的医生，
也是在看那本书吗？
也不是，他说有一些就是有受过什么卫生什么，反正就是医学院 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嘛。他就说可能也医生他们人很 nice， 但他们就是都很随便啊，比如说针筒都一直重复使用啊，就其实整个卫生的观念是非常的差的。
难怪人口越来越少， This is horrible。
Yeah， 但那时候至少在农村的人口是很多的，因为你常常什么小孩三岁以上你就算一个成人的配给
哦，
所以大家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因为你这样就是配给越
多，
对,
对, 对, 对
你才有饭吃嘛。然后再来是因为你不管做了多努力，你的配给就是那样，大家就会偷懒，然后就会想要说啊，我今天做这样我就是然后七分，然后他做那样那他怎么可以零八分，那我一定要做的比他少，所以大家就会比谁比较会偷懒。我觉得这是人性，
可是
这
是
共产主义最大
问题。其实这就是共产，对对对，没错，这你说的这句话完全正确，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忽略了
人
性这件事情。
呀，
你好聪明哦，你什么时候变这样子？
我现在读很多书啊。好了 ，Chapter 24，24章，容我朝暮谢过，以赎钱。Oh shoot！
你刚不是有查这个字？
对，先吗？是我忘了。好，以赎前以前的罪过，我父母在干校1969年到1972年。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That comes a lifetime too late. My parents in camps
1969 to 1972。
是谁要查一下这个字，
所以是谁要对谁，
这个字念签哦，签
哎，那差不多嘛，这错
钱
错一点点。
其实这是他爸爸在对他妈妈讲的话。其实因为那时候干校，我们刚一开始在 Chapter 22有讲到干校这个集中营哦，他其实在破坏的不是就只有走资派而已，只是跟国民党有关联的人啊，还有其实
国民党有关联的人已经死光了，
没有还是有这么多，Come on，
OK，
很多
不是都在台湾。
没有啊，台湾那么小，
塞不了
这
么多人，
怎么塞得下？那时候他们还在努力在杀台湾的人，好不好
？OK
。然后还有就其实就是刚刚凯莉有讲到的那些丝绸的目标哦、嗯，然后他们讨厌的对象啊，或者失宠的造反派头头，全部都被丢到干校里面去了。嗯，所以那时候其实很惨哦，很多人被丢到干校里面去。那时候作者父母其实都在干校里面，可是在两个不同的干校、嗯、而且距离是蛮远的、
yeah.
那时候作者他就是刚刚凯莉有说到嘛，他就是爱偷懒嘛，他就从他在那个下乡的时候他把这些配给都有存了很多下来，然后他就是一有空他就会背着这些配给、哦、然后去找他父母，跟他父母、就是探望他们了，他先去，
而且一陪就可以陪几个月嘛，对不 对, 对？小孩轮流，其实我觉得他们家人感情
很好、欸、对，其实他这边有说到说，其实，在文革之后，他们整个家的感情变得更好。其实大部分的家庭在文革的时候是感情越来越差的，因为人性都被磨灭掉了。
一方面是人性，再来是毛主席比你的家人更重要，你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听爸妈的话。嗯
啊、不过那个这边就讲到说，作者他其实。先去找妈妈嘛，嗯，那其实他看到妈妈的时候，因为这边很苦，我真的不想讲很多。其实妈妈身体不好嘛，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讲过，说妈妈因为生小孩的时候，他爸就是鸡歪嘛，所以弄到他子宫其实是不好的，
嗯，然后又一直干他，又一直生，真的啊，
在干校，所以才被送去干校嘛，
好不
是，好糟糕、哦，糟糕 ，sorry， 那所以他就是坐着妈妈去。被送去干校，我刚讲什么？干我整个，身体不好，然后很苦，嗯、然后在那边就是一直流血啊什么的，反正就是 it's horrible。可是当他的小孩去看他妈妈的时候，其实全部的人都很羡慕他妈妈，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干校有子女来探望的、
yeah.
的人，第一个啦，第一个。嗯、然后他就是跟妈妈聊天聊很久，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他妈妈是很舍不得的，可是他又不想要让司机等太久，因为他还要去找他爸。嗯，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他妈妈手上端着一碗汤圆要给他，可是因为太远了，然后他要赶快开始跑，然后跑一跑，然后就看到他妈妈手上那个碗不见了，那就继续在跑在追，然后后来就停下来。其实他很难过。后来他有跟他妈妈聊天，他妈妈说他那时候只想要确认说。因为太暗了，他那时候视力已经有点不好了。
你的妈妈视力不好。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只想要知道说那个是不是自己的女儿，所以他就是就算不止，他就是一直追，想要知道那是不是他而已。哦，就是一直、哦，反正这我就觉得文革真的是很让人伤心的一段历史啊。嗯，嗯对啊，那这边大部分的 Chapter 24其实大部分就是在讲他爸爸的事情，因为他爸爸除了这时候。精神状况其实就比较好，嗯，可是他爸爸就开始一直在反省他人生的所作所为哦，
呀，
对，因为他这时候他说他去看他父亲，每次都待上几个月，然后其实全家人都轮流的去陪他，其实他爸爸这时候就说他也是整个干校大家都羡慕的对象，虽然说整个干校的人都在讨厌他爸，因为这边离成都离大城市比较近，所以比较。多那种就是二挺的人就直接在这个干校里面、嗯、然后就是针对他爸、嗯
yeah.
所以他爸其实还是很苦，就是早上做完劳动之后晚上还要再去被批斗，我觉得他爸撑这么久真的很了不起在干校
快不行了快不行了
yeah, but still it's crazy， 然后他就常在那边听到谁谁谁又自杀的故事、嗯、所以他听到都很难过很害怕 yeah, 所以他就是说连小朋友连小黑、哦、他一个弟弟叫小黑、嗯 right? 嗯、就是以前他爸其实对小黑是很凶的都会打他，连小黑去看他爸的时候他爸都会说小黑对不起啊，我以前真的对你太凶了，你看这么严格的爸爸会讲出这种话真的就是 He has changed a lot
Yeah
那文革真的是改变了他爸整个人格你知道吗
Because he's dying好
No but 他这边就是一直在讲说他父亲的反省吧，因为他爸爸就在反省说啊，他为什么没有邀请姥姥参加他婚礼啊，然后为什么他姥姥又从千里迢迢跑到宜宾的时候又把他赶走啊，
对啊，
然后又说他对母亲照料不周啊，又太死板啊，然后其实他爸爸 连他自己的妈妈去世，亲人都不敢跟他讲，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大家怕他说什么啊，小
还用木材之类的，说这么浪费，所以 people are really like afraid of him.
Because
he's a goddamn communist. Yeah, he was, right? He was like a 100% communist.
Yeah.
Yeah, 那这边其实就是在看到他一直在反省。其实最后一句话我觉得
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这边他就在讲，爸爸就说他想来想去，他都想不出他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嗯，
那他最后就跟他的儿子说，说如果我这样不明不白的死的话，你就再也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哦，
其实这句话以他爸爸嘴巴讲出来是超严重。欸，
对
对对，他爸爸
这辈子他就算心里怀疑他都没有这样讲，
对，都奉献给了共产党。
但我是觉得啊，什么叫做如果，就是你就应该要直接跟他说不要再相信共产党，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点点，他现在还有一点 hope 啊。
Alright. Yeah,
so 很苦很苦
很苦
的这几个 chapter，
谢谢大家陪我们对走完最后很苦的这些。那我们
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也不想要花太多时间，那真的你自己读就知道了。
所以最后一集我们就会把它做个 wrap up， 那其实最后我觉得算是一个，最后其实让我觉得是开心的，包括他们最后的很多事情我们最后再讲好了。
对啊，留到 chapter 25，
绝对不是
26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制造者，
拜拜，
拜拜。